永远觉得自己不足，不
嗯，
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而是你要知道自己哪里好，我们才知道我们哪里还可以改进嘛，对不对？
嗯，所以我们每天跟自己说的话就变得很重要。
非常重要。
我还在练习，
对，你最常跟自己说什么？
我肥得跟猪一样。
现在的你是一个人吗？在这一刻，无论你是悲伤、愤怒还是喜悦，你都不是一个人，在这空间里有我们陪着你。欢迎来到莫颖文的 Honest Hour。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a， 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 莫颖文的 Honest Hour。我们这一集其实是顺着之前的集数，我觉得我要再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好朋友苏子成。
大家好，又是我苏子成。
我们来切入主题，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主题是Self Love 1, 2, 3，就是如何爱自己的一二三，其实是一二三四啦。这一集设定是我想要自己录的，
那我离开。
没有，先不要走。我原本想要设定是自己录的，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一集超级适合找你一起，因为我学会如何爱自己的一二三，其实是你教我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一集找他来非常的有意义。嗯，我觉得爱自己这个议题啊，好像听似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最难的一题，我自己觉得啦。嗯，
是一辈子的功课，
一辈子的功课。嗯，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聊一下爱自己的一二三四。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那天我跟子成在聊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也是他最常提醒我的，就是对自己要善良， be kind to yourself。
呀，这个很重要。
跟自己说话的言语，你都是怎么提醒我的？
要注意聆听你每一个时刻说出来的话，尤其是关于自己的话语，即使只是一个随意的 murmur 都是。
真的，我觉得我们很常，我啦，我不能代表全部的人，我是一个很常有时候有意无意会用言语贬低自己的人，
我都会说，
他都说我霸凌自己。
对。其实我也是啊，像今天就是
你刚刚化妆的时候，
对，我自己像这个真的是一辈子的功课，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其实都还在学习当中。我常常这样子提醒他，结果他今天很好，因为他想要让我可以美美的上镜，所以还特地帮我发了妆发。结果刚刚化妆师一到的时候，我讲了什么？
他说我充满着瑕疵，
我的脸很多瑕疵，
我的脸
麻烦
充满
老
了
师
瑕疵。
了。然后这一位很棒的咨询师就告诉我说："哦。"注意自己的言语哦。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容易，就是在自己跟自己的关系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就是我们对别人讲话要友善，但是对自己讲话也要友善。
对，我觉得尤其东方人非常在意，就是要对别人要谦卑，要友善，要讲话要合理，要礼貌。可是好像这一些都不会用在自己身上。
对，比如说某一个妈妈，你跟一个妈妈称赞她的小孩
啊，没
有
啦，
没
有
啦，她哪里好？
你都不知道她在学校怎样怎样怎样。
你的小孩比较好，
对你哪像你小孩啊，都可以怎样怎样。
对对对对，
然后自己的小孩可能就是在旁边都还听着，
是
他可能真的会以为自己的妈妈觉得自己
不
够
好。
然后其实长大之后，我们还是学会了这一套，一直在评估自己的流程，所以。其实我很常发现个案也是这样，如果你称赞他说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其实蛮善良蛮有天赋的女孩子，我大部分的个案第一反应都会是
没有啦，
啊，哪有，老师你怎么会这样觉得，我哪有，有吗，这样。然后我就会回问说你觉得呢？对啊，
我觉得这是亚洲文化里面很常有的，
因为就是我们被教育要谦卑，要谦，就是永远要觉得自己不足。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心态跟文化，但是要用的平衡跟得宜，也就是说你得认识自己的好，我们才能真正知道自己的不足。永远觉得自己不足，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而是你要知道自己哪里好，我们才知道我们哪里还可以改进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天跟自己说的话就变得很重要，
非常重要。
我还在练习。
对，你最常跟自己说什么？
我肥得跟猪一样。没有啦，就有时候你就比如说月经来的前后，或者是哪什么时候你特别重，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好嘛。嗯，然后我很常有时候跟他坐在他对面，我就说我自己肥跟猪一样，
我最近肥得跟猪一样。然后我很喜欢拿点小点心给客人吃或来访人吃，然后当我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说我不要，
我今天不能吃，因为我今天像猪。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 你说我真的觉得自己是猪吗？并不是，但是就会变成一种口头禅、嗯、一个很不好的口头禅、
嗯、
会让我觉得哦，我今天感受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先用这样子的言语霸凌我自己，别人霸凌我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痛、
哦、我先承认我自己胖、嗯嗯、所以别人说我胖的时候我不会觉得
那么胖、嗯、
对，或者是我早就有注意到我胖 对，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讲的话、嗯、我们有很仔细聆听别人的话，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耳朵是打开的，所以我们自己讲的话我们自己听不听得到，
听得到，
对、嗯、所以就是你的身体跟你的自我都一直在听你说你是一头
猪
这样子好吗？
对
对，他就会觉得很伤心，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吸收属于他的养分、嗯、因为他会很抗拒你吃下去的所有的东西，很有可能。
对
对，
我觉得我想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嗯、之前我来找你做催眠，嗯，然后催眠哦，子晨也是美国有认证的催眠师，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做催眠的话，可以来找他，他很厉害。但是我有一次来找他做催眠，疗愈的时候，刚好那一阵子是我荷尔蒙失调就是最全盛时期，那阵子真的是就是身体的状况很不好，
比较重，
然后又比较重，对。然后我记得那次催眠的状态里面，嗯，我跟我自己吵架，然后他在旁边笑我，就是我还真的就是在催眠的过程里面看见了一个有点 disform、嗯、有一点歪七扭八的一个身体，嗯，
你就告诉我说他歪歪斜斜的，
对，我就跟你说他歪歪斜斜的，然后他就说，你就问我说，那你的身体跟你说什么吗？然后我还真的就跟他吵架了，
对。
为什么我跟他吵架呢？因为我的身体说我言语霸凌他。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的意识到我言语霸凌我自己。
对，而且你的身体其实并不太开心。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跟他说我哪有，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很想要为我自己辩解，跟一直说我没有。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的身体很生气的跟我说，你都言语霸凌我，所以我为什么要对你好？
对，因为你那时候也对身体很生气，觉得他好像都不如你的意。
对，然后为什么我的身体恢复这么慢？
对，然后为什么常常水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结果在催眠里面，身体告诉你说，因为你不喜欢我。
对，他跟我说，我不喜欢你，你言语霸凌我，我为什么要对你好？
对啊，嗯，是不是？
虽然那一次的催眠状态里面，我并没有跟我的身体完全的和好。但是我有答应子晨，就是我会试着去改变我跟我身体跟我自己的关系，然后就要从言语开始、嗯、所以哪怕后来我有时候久不久我都会说啊，我今天不能吃，我今天总会跟猪一样，就其实真的是变成一种口头禅，我就会立刻说对不起，对不起身体，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真的觉得当我们有意识的去照顾我们自己跟自己的言语的时候，真的有差，
有差，真的有差。而且就是我觉得现在你还会偶尔骂骂他，然后再回过头来说对不起啦，
不起。
但我希望就可以慢慢的进步到就是你可以去欣赏他，嗯，就是比如说告诉他说，哦，最近的确比较肿，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对、嗯、
这个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来到就是如何爱自己的关键 number two， 就是接受。
对，
就是 self acceptance， 如何接受自己每一个时期的样子。
没错，
我觉得这个更
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每个就是连我朋友都会，就是很多人都会跟我说，我会变好的，我会更好的，我还要更好、嗯、我会没事的、嗯、然后我都会说，那你的意思就是你现在不好咯、嗯、
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不好耶、欸、
可是你没有去接受这个不好的话，你怎么往好的方向去、嗯， 那你就会永远一直觉得我好像现在是有问题的。
是，嗯，
对，那你看待自己的角度就只会往问题找。
对，
我想要训练的个案的部分是，就是我们去找我们可以的，
嗯，
先去找我们目前已经有基础的是好的，然后再去看我们怎样可以更好，
嗯，
而不是永远去觉得我有问题，我不好，我会再更好，我会更好的。
嗯嗯，
你知道现代人就很讲求，就是要精进，要努力，
要
奋斗，要更好，
对对对，
要完美。我甚至会听到比较激进的形容词，就是我要变成完美的我。然后其实我就很爱开玩笑说，那我们来，我想听一下你的完美的我是到什么样的标准，你会觉得达成或停下来？嗯，然后通常他们就会愣在那里，然后就一时就就
因为现在的。的不管是社群媒体也好，还是现在的社会，其实都一直展现出某一种完
美
的样子给大家看。
嗯，对，
然后他们就会有比较的心态，觉得某个样子，哪一个样子才是完美的。
然后我常常会开玩笑说，好啊，等到那个样子之后，你觉得就够了吗？你确定，
嗯，
你那时候你就会满足了吗？
嗯，
他们才想一想，然后摇摇头说好像不会。
对，
我说是因为那个不是你的样子。
嗯，
那个不是你的样子，我们只能用我们原本的样子去变成我们更喜欢的样子。但是你认识了你原本的样子了没？
唉，
对不对？
好难哦，我觉得接受，无条件的接受自己，比对自己言语善良更困难。
对，
因为我们太容易，就是，
看到自己的缺点，
看到自己的缺点。嗯，
就像我看到我的脸不完美。
嗯，我看到我的，我觉得我今天月经来之前我很水肿，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就是不够好。
嗯，
或者是我今天什么什么的状态，我就觉得我自己今天怎么怎么样。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就是跟自己比较的心态。
对，可是你有想过，当你就是生理期要来水肿的时候，你那个身体跟自己已经不太舒服了。
嗯，
但你专注的是什么？
就是更就是告诉
他长得不
好
看，
不
好，而
不
是去 关心他说，哦，他不太舒服，他可能需要的是休息。
嗯，
或者是多喝点水，或者是他需要什么。
嗯，
有时候我们身体有些状况是在提醒我们要照顾自己，接受自己，这样子，
嗯，
给我们一些讯息是我们怎么照顾自己。
嗯，
可是我们看到的都是你是一个不好，
嗯，
不是我要
的
样子，
的
你现在的样子不是我要的样子。
嗯，
那能怎么办？把它换掉吗？
有时候很想把它换掉啊。
啊，
对了，没有，我记得很清晰，就是我刚开始来找你，聊天的时候，那时候的我的状态很不好，然后我还常常会跟你边聊我边哭，然后哭完我还会跟你道歉，说对不起，我下次不会了，
我下次不会哭了，
我下次不会哭了，
我怎么这次哭成这样子？
对。
然后我都会说，为什么你要为了你的情绪而道歉？
嗯，
为什么你的就是你流眼泪，你还得跟别人道歉？
嗯，
你这么难过了，你还要道歉？
嗯，
对不对？为什么？
对，
对啊，你没有看到，
因为我觉得那个，嗯，那个状态的自己是不 OK 的。
对，可是情绪有什么叫做 OK 不 OK？ 像巴哈话经里面也常常讲，没有一个情绪是完美的。
嗯，
也没有一个情绪是必要或不必要的。因为即使是我们以为的好的情绪，比如说快乐跟兴奋，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在过快乐过兴奋的状态，你觉得是什么样子？
就没有比较啦，就不会快乐啦。
对，而且过快乐过嗨的自己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事情啊。
嗯，
那愤怒跟生气跟恐惧是提醒我们去逃，就是避开一些危险。
嗯，
跟告诉我们自己说可能发生什么事我们得去处理。所以所有的情绪对我们来讲都是重要的。所以我往往都会跟来这边的个案说，不需要为你的情绪道歉，因为感觉好像你在告诉你自己跟这个情绪说，你让我觉得很丢脸，
很不好。嗯，
对，我说不要这样子。
嗯，
对，而是要去看到为什么你有这个情绪，跟在这个情绪之下你其实需要什么。
嗯，
也许在哭泣的你只是需要一个麦当劳薯条啊。
真的，有时候我觉得某一种情绪你可能只是需要一个出口。
对，
它出去了，你把那个能量排掉了就好了，
而且看见了你就知道了，啊，原来我是这样啊，原来我有这么难过。
嗯，
哦，这件事情会让我这么难过。
所以接受自己，无条件的接受自己，也包含了接受自己任何的情绪。
对， 如果你真的觉得在别人面前就是可能随处的发泄情绪，自己真的觉得不妥，那你就要有另外一套可以排遣跟看到情绪的方法，是你自己可以运作，或者是有
像我
专。
来这边哭，
哦，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或者是对啊，有专门的地方或专门的对象让你这么
让你
做，
哭，
让你可以安全的这么做，我觉得就是一个很
其
好
实
的
是
过
很
程。
健康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傻，你都找到一个就是可能情绪咨询师或者是心灵疗愈师，然后在他面前哭一哭，却说对不起啊，我不应该哭，我都会觉得啊，为什么？
我以前真的每一次哭完，我都会跟他说："对不起，我下一次不会了。"因为我都会觉得我好像让你失望了，
对。我
或
知
是让
道，
我自己失望了。我
对，
怎么来了5次，然后我还坐在这边，还在为同一件事情落泪？
而且这个也反映了，难道你们觉得会哭泣跟难过的自己是不对的
对
吗？
啊，我爸不是说对啦，当
我
下
知
的我
道，
会觉得对啊。我不应该是这样子啊！如果我爱我自己的话，我就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这么难过。如果我爱我自己，我就不应该还在这边原地踏步。
可是实际上，爱你自己的话，你应该是去处理那个让你哭的原因，
对，
而不是去处理在哭的你。
是，这句好难。
是真的，一辈子的功课，可能到我们就是到最后，只是往前进步了一点点，不一定能说我们完全的爱自己。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概念，有些人会以为说，把自己弄好吃好睡。然后去买骗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就是爱自己。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啦，对。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样为自己设下一个保护伞，就是英文里面它叫 hold space，就是什么是 hold space？我在其他的集数也有聊过，就是你就想象为自己设下一个透明的保护伞，
防空洞。
防空洞，对，就是在你情绪来临的时候，你怎么样让自己在这个保护伞或防空洞里面情绪自由的流动，不去 judge 自
对，
己。我觉得这个也是你一直以来在跟我灌输，跟希望我可以接受，也不是接受啦，希望我可以拥抱的一件事情。
对，就让自己有个安全的地方去看待自己真正的情绪，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也可以让自己越来越完整。
其实要让自己有这样子的能力，在这样子的防空洞或是保护伞下面感觉到安全是很困难
比
的
较
事
难，
情。
对，我觉得现代社会可能又太进步，然后又太多比较外在的很多可以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比较越年轻的孩子们，其实他们可能会越有一种恐慌跟空虚感。他们有很多常常都会觉得自己好像怪怪，但是来了之后就会说我不知道我到底哪里有问题。或者是他怎么了？他说不上，就是有一种慌慌的、虚虚的感觉。但是他日子又过得挺精彩的。我有时候就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太精彩，所以让他们没有时间去看到自己。那太长时间，你这个本体也需要被关注。太长时间没有关注到自己，其实就会产生一种没有被看到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都是产生于此，就是外面太精彩了。对。
我觉得有时候外面太精彩啊，我们会没有那个我们会没有那个界限感 boundary。如何爱自己的很重要的其中的一点，也来自于我们如何为自己设下一个界
界
限
限。
boundary set boundaries。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还算蛮没有界限感的人，因为我认为我设下界限，别人会不会就觉得我怎么样？
难
对于
相
难相
处，不
处，
是
或
个好
是我
人。
身边的好朋友们，如果我对他 say no，是不是就是某一种的我不爱他们？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我学会为自己设下界限，是很好很好，跟朋友之间相处，让相处之间更融洽，还有就是让自己感受更爱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设界限你觉得可以怎么设？
我觉得设界限可以，好难哦，今天有点被考的感觉。就是如我自己觉得啦，我以前是个很不会说 no 的人。比如说，如果我今天下班很累了，但是我有个朋友打给我说："哎，莫文，我今天心情不好，你可以陪我出去吗？" 以前的我，就算我今天下班很累，我还是会说哦好啊，然后我就会陪他。但是陪完他回到家，我可能就是累瘫，然后能量
散尽，
对，散尽，然后就会觉得很累。但是我以前会认为这样子做才是一个好的人，好的朋友。但是后来我慢慢的这几年我学到我要先顾好我自己才能去顾别人。所以如果我今天的能量很低落，如果我今天的我就是很累，我应该要说
我想休息，
我今天可能需要先休息， 我休息好我明天再陪你好不好。
是的，
这是一个最经典的为自己设下界限的方法。
没错，我考试有过。
但是我觉得对于不习惯设下界限的人，这其实很难
。对，因为他们其实我曾经有个案呢，很可爱，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好，最基础的事就是为自己去做选择，全心负起那个选择的责任。比如说想说好的时候，你就要去接受是你答应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会有一些你会埋怨或觉得不舒服的后果，那你就要说不要或不好。
对，
结果呢，那个个案就很可爱的回我说，哈，说不好或 no， 那是不是就很自私啊？
对，我以前也会这样觉得。
我发现就很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东方社会，所以其实常常个案都会问我说，如果我为了自己，如果我太为自己，如果我变得爱自己，我会不会变成很自私的人？他们好像对于这个定义有一点没有办法区分。
因为我觉得亚洲社会他们不太会教小孩子要把爱放在自己身上，你都要，比如说都要让妹妹，都要让别人，
对，
要让同学，才是一种美德。
对，要分给大家，
要跟大家分享
你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这的确是一个好的个性，好的人品，但是我觉得这是建立在你自己也有的基础上，
你自己足够，
对，还有你舒服的基础上，而不是挖空自己都给了之后，然后自己在原地觉得，
对，
我好可怜，我一无所有，
对，
这个就不太 OK。 因为久了你有可能就会开始扭曲，你会成为一个你更不想，对，而且你很有可能你会成为一个你更不想成为的人，那可能会比自私这个定义还可怕。而且这个根本不涉及到自私，对，因为我常常都说，如果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真的能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如果说你为人人是为了人人为我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成立不了。
我觉得设界限啊，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举给大家听，是在感情里面。比如说我常常说我觉得我很像一只猫，我是一个非常需要自己时间
空间
的人。然后我以前不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活了三十年，我不知道原来我是需要自己空间的一个人。直到前几年我发现我很常会有时候在感情里面会突然间觉得哦很烦
炸裂，
或很烦躁，但是或者是能量很低，然后但是我说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直到后来好像也是你跟我讲的，你其实需要自己一个人的时间，
去走走，
对，去逛个街也好，
去咖啡厅喝个咖啡，
然后自己去买个饮料，去散个步，去麦当劳买个冰淇淋，对，买个薯条。我以前完全不知道原来我是需要这样子 的人，直到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哎，我好像真的需要。到我现在我会适时的，不管是跟另外一半也好，还是跟朋友也好，我会跟他们讲说，我觉得今天我需要一点 me time。 对，我当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时候，我需要一点 me time， 我再告诉你这是我的 boundary，我需要一点 me time， 今天的我能量有点低，我想要去充电一下。我觉得当我把这个需求说出来的时候，对方也比较好能接受到，哦，原来他今天能量比较低，不是因为我让他不开心或者是怎么样，是因为他需要一点 me time， 然后我就会有我的 me time。然后不管是另外一半也好，还是朋友，他们也更能接受， OK， 没事，莫永文就是他去做他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近年来发现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真的。因为我常常都说，如果把事情就是你自己的可以跟不可以先讲清楚说明白， 其实你才会成为一个好相处的人。
对，
因为别人才不会随便就踩雷，
不需要再去猜你为什么这样子。
然后有一些人就是都觉得哦，我都好，我随便，然后到最后一刻的时候爆炸，或者
真的没有随便，
或者是到现场的时候才说哦，对不起，我不吃这个，哦，其实我不喜欢这个。
对，
那别人就会满头问号，所以我才说，真正有设定界限的人，有时候反而可以让人更好的跟你相处，因为大家会很清楚知道说，哎，你就是这样，那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可以约你，
对，
那做这件事情可能你就不是那么适合，就可以避开。
而且在友情里面，在好朋友关系里面，尤其是那种越亲的姐妹淘那种，我觉得其实越有清楚的界限越好。
对，没错，
真的就是我跟我身边好几个最亲的姐妹，我觉得我们都曾经有过那些磨合期，是因为很亲，所以你会觉得
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怎么不懂，你怎么会误会，或是你怎么会不懂。
对，
但是我们每个人真的就是都不一样。
对，
我发现我们有设这个界限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彼此在想什么，然后更不会去踩到彼此的线。
对，
所以当你相处起来的时候反而没有压力，
很轻松。对，而且当你成为一个可以 say no 的人，你也会允许别人对你 say no。 就比较不会常常有一种被拒绝就很伤心的感觉。
对，
你就会变成一个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坚强的人。大家当然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当朋友的对象，你的友谊当然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
爱自己是一个
一辈子的学习
的难题。
不难啦，不难，
很难好不好？没有，我其实我今天的重点只是我希望可以让大家有意识的
开始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我知道，
就像我觉得为什么原本是设定自己聊，但是我还是决定拉你一起，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教我的这些真的是你教我的自己爱自己的一二三四，我觉得改变了我生活的很多很多很多的面向，包含我如何看待我自己。当然我不是说我现在就是爱自己达人啦，我还没有到达爱自己达人。
他还是会说自己胖得像
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等等
难免啦，难免，我也会啊，我到现在也会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学习怎么样
好
爱自己多一点点，
这
样就够了。
对，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感觉。当你有一天回头去看几年前的自己的时候，发现你自己已经过得更开朗、更平衡，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可以这样子哎，你就会有更有动力去往前。对啊，每天多爱自己一点点，
爱自己一点点。
对对
，OK。那希望在看这一集的大家，可以每天学习爱自己多一点点，多一点点就好。我也还没有成为爱自己达人，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爱自己的路上一起学习，
加油
加油。那今天很谢谢你来跟我们聊天 Honest Hour，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莫允文的 Honest Hour， 记得要按赞留言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不要忘记跟身边的人也分享，一起把更多的爱传出去。